在《使徒行传》的21章17节开始，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在雅该亚，在马其顿，他其实都预备了外邦的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项，弟兄之间彼此的帮补扶持，这是均平的原则。上帝把某些的恩典放在某些信徒的口袋里，不是为了自己享用哦，而是让我们可以分享，互相帮补。所以保罗就带着捐资回去，问耶路撒冷教会的安。经文当中提到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呢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雅各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很重要的领袖，然后呢，长老们都在那里，所以他们互相问安。所以保罗就见证上帝如何用他传道，在外邦当中所行的一切事。当时在教会内，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通通都赞美神，归荣耀给神。可是呢，他们非常警醒地提醒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，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会发现不只是保罗自己知道有患难捆锁，其实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有这个问题。这个逼迫患难捆锁主要是来自犹太人的。其实我们在保罗的旅行宣教的路程里面啊，我们其实真的发现啊，犹太人来的逼迫占大多数，另外大概就是有一些外邦信徒，像在以弗所底米丢银匠引起的暴动也有，可是反而是从犹太人来的逼迫比较多。所以从这边呢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式，权宜之计，就是跟保罗说，这几个人都是有愿在身，然后一同进圣殿行洁净的礼，保罗替他们出规费，然后他们进到圣殿当中得以剃头。那其实我们晓得，这个是整个在民数记第六章，当人许了拿细尔人的愿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愿意离俗归神为圣，然后这个期间满的时候就要在上帝面前还愿行洁净的礼等等。所以呢，保罗就用这样的方式带来这几个人进到圣殿当中，报名洁净的日期，然后等祭司来为他们献祭，所以完全按照律法的规定。可是很不幸呢，在这个当时呢，有些犹太人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就开始下手捉拿他。他们对保罗的控诉是说，保罗糟践我们的百姓和律法，并这地方，也就是圣殿。当年斯提凡殉道被杀，他们对他的控诉也是这样。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下，是他们对保罗有些误解，可是就是无限的放大，以至于在这个控诉一发出来啊，经文说何城都震动。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造成暴乱之后呢，有一个千夫长，千夫长呢带着兵，还有下面百夫长，这是罗马的军官，他们出面来止住暴动。千夫长就用铁链捆着保罗。这个时候保罗起来说，可不可以来说几句话。保罗跟千夫长的对话是用希利尼话，就是希腊话。然后呢，保罗经过千夫长的许可，他跟这些控告他的以色列人答辩的时候，他是用希伯来话，所以他们就安静。从这个以下，保罗每一次站起来似乎是布道，其实呢都是在申诉，都是在面对审判，他必须要为自己说明我为什么受审，我为什么站在这个被告席的地方，其实他都在布道，他都在做见证。所以第22章我们会发现保罗有一段很长的申诉，他用希伯来话讲，他说我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过去呢我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。这个是非常严谨的拉比的教育，保罗是在这样的养成过程当中成长的。然后保罗就讲述说，他过去呢出生的背景是这样，然后他过去呢跟你们这些人一样，也是把基督徒捉拿起来逼迫他们下在监牢里，跟你们是一样的。 可是保罗却提醒说，那我今天为什么站起来来这里做见证呢？保罗就开始讲述了他信主得救的经历。这一段经历呢，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已经记录过了，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站起来又再讲了一次，把他如何准备去大马色捉拿基督徒，在大马色城外被光照，然后跟上帝之间的对话。主耶稣问说，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，扫罗说，主啊你是谁，有声音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所以保罗就再次把这个经历这个见证重新说了一次，也把他进了大马色有亚拿尼亚来服侍他，他生命当中认知的价值全然的改变。他同时讲述说，透过亚拿尼亚告诉他说，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所以保罗讲述他信主得救的经过，同时呢认识耶稣，宣扬耶稣，为主做见证，成为他的人生使命。所以这一段历程呢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说来来回回会经讲三次，九章一次，这边22章一次，后头26章还会有一次。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像保罗一样啊，把我们自己经历神认识主的经历需要把它写下来。认识主之前我是如何的，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主的，认识主之后有什么转变。这么写下来其实不只是为着讲给别人听做见证，这么写下来其实给自己留下记号。我们难免会有信心软弱，面对环境的逼迫，从人来的反对，可是这个信主得救的经历常常回头来会坚固自己。面对在神学院里面，有的时候有些神学生来报考，要预备自己成为全职服侍主的传道人哦。神学院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是口试，面试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蒙召经历，你是否真正的认识主，从什么样的经历当中，特别是有从主而来的话语，让你很清楚的知道我人生的使命已经不是在世界当中走世界的道路，我的人生使命，我的脚步是被上帝调转过来，以服侍神为我一生的职志，永不改变。所以通常我们在神学院当中，在面对神学生的口试的时候，这个部分是非常的要紧，是不可少的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在保罗他自己在辨明证实福音的当中，这一段的经历他常常会拿出来讲，他怎么样被上帝折服，被上帝改变。他这个时候面对这些人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对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说到这儿呢，哇，众人又开始高声说，要把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吧，他是不当活着的。所以又开始喧嚷扬声，这个百夫长千夫长出来就只好又来干涉，把保罗抢进营楼之后又把他捆着。然后保罗就对旁边的百夫长说，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利吗？所以保罗又亮出了他的罗马的身份证。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发现，保罗实在是非常有智慧，他虽然在犹太人当中是为义受逼迫，为主受苦，可是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受苦，必要的时候保罗拿出他的罗马的身份证，其实上帝早就预备好他，他有传统的犹太拉比的教育，同时他也生来就是罗马人。千夫长说，嚯，我用了很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，而保罗生来就是罗马人。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预备，让我们预备来服侍主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个当下保罗亮出了他的罗马的身份证，以至于说他不至于立刻殉道，他有甚远的路要为主奔跑。所以这个时候千夫长要来保护保罗，同时也要搞清楚到底犹太人为什么要控告保罗，他就把他摆在公会。这个公会啊，其实是整个犹太人的审讯的一个单位，还不是罗马人的，是由大祭司还有撒都该人以及有一些犹太的长老所组成的公会。 第七章斯提凡殉道，就是死在公会人的手中。所以在公会人面前当中，保罗开始要站起来答辩。保罗就提醒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好，所以保罗每次站起来，他的口气一点都不像被告哈。我是凭着良心，其实暗指那你们在座的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凭良心？所以马上有人对号入座了，谁？就是大祭司亚拿尼亚，吩咐人在旁边人打他。好，所以显然这个人开始啊，你说我没凭良心吗？保罗的应对当中呢，保罗还会引用旧约圣经，他说哦，对哈，不可辱骂官长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，其实有点反讽啊，大祭司怎么会不像大祭司呢？啊，大祭司大概行不端坐不正哈，所以外在完全看不出是大祭司的样子啊。保罗在面对这群的审讯当中呢，他看出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。这有个背景哦，撒都该人是少数，可是呢，他们比较是位在高位，好，比较是权位人士。法利赛人呢，人数比较多，他们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之外，还同时加进了很多民间的遗传。法利赛人比较是一个严谨的教门，他们的道德水平比较高，所以非常得众民的喜爱。撒都该人相对的都是贵族人士，并没有所谓那么多的教条，而最重要就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而法利赛人是相信。保罗看出诶，这是公会里面主要这两群人，所以保罗就开始说了，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在传福音当中呢，耶稣的复活成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上帝所高立的弥赛亚的非常重要的证据。哇，说了这句话，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分为两党。他们要先自我审判一下，你审判我，我审判你，到底谁比较对啊？哇，这个僵化的信仰的框架啊，连审问保罗这件事情啊，都搞不定哈，成不了什么事情。公会呢就起了乱，大大的喧嚷起来。所以又来了，这个千夫长只好又出来保护保罗，把他给藏起来。保罗这个时候又被抬进营楼里。23章的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这是使徒行传当中保罗第三次夜间的异象显于他。第一次是第16章马其顿的异象，引导他宣教的路径。第二次是在18章，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上帝也跟他说，只管站住，只管讲，不要怕，在城里有上帝许多的百姓。所以一样，在这个时候，在夜间的异象激励了保罗，他要继续往前去。那也印证了，不信有困难，所以不去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惧怕，有疑虑的时候，使我们生命里面会退缩，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智慧就活不出来了。而在患难当中，上帝站在保罗的旁边，加力量给他，使他有勇气，有胆量，有智慧，继续往前去。保罗每一次他能够放胆，其实他在上帝面前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所站的位置，虽然是在一个审判台前，虽然是站在一个被告席，可是他却真的知道有主在旁边加力量给他，他站的位置是对的位置，是一个准确的位置。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危机四伏啊，之后就有40个人密谋说要害他。所以在害他当中呢，犹太人就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怎么会这么激烈啊？在保罗还做扫罗的时候哈，还没有被大马色光照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拿了禁令，好要去追逼基督徒。他们就是真的为律法热心，他们要维护自己信仰的框架，不惜的牺牲掉真理的本质。信仰如果把它僵化了，搞成教条了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扼杀人的生命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，让我们常常是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又新又活的路上，而不是把信仰变成一连串的教条僵化住了。主的真理，主的灵，可以使我们能够自由的活在神面前，真正认识神，真正认识神在每一个时刻上帝所要托付我们的工作，而不至于始终停留在 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，始终停留在只在为律法热心。他们以为为律法热心逼迫基督徒就是服侍神了，这是极可悲的事情。在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只有闭着眼睛祷告啊，那有点逃避现实哦。保罗也有祷告，所以有夜间的异象显给他，对不对？同时呢，保罗呢，你非常的敏锐，他有情报消息来源哦，他的外甥告诉他有这样子的阴谋要杀你，所以保罗很有智慧的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旁边的百夫长，百夫长再报告给千夫长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不只是专心祷告，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越发敏锐于在环境当中，其实上帝已经兴起了许多帮助、许多拯救的线索，让我们因为祷告，让我们对周围的环境越发的敏锐，而不是就缩在信仰的象牙塔当中，搞不清楚外面的状况。在这个当下，你会看到这个千夫长成为关键人物哦，他保护保罗。千夫长要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当夜呢，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。这些犹太人呢，是准备在路上埋伏要杀保罗，所以他只好连夜把保罗送走。送走了当中呢，他需要把保这些个囚犯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，所以他写了这个状子，跟保罗一起押送到巡抚那边去，就是该撒利亚的所在。所以离开耶路撒冷这个犹太教的大本营，是要脱困而出。虽然只是这个外邦人的千夫长写了一个状子要呈给巡抚菲利斯，可是内容当中呢，他说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。这个话很重要，因为在使徒行传从21、22、23、24哇一路到28章，保罗都是站在一个囚犯的身份。为什么要用一个囚犯的身份，保罗一路要抗告要答辩，其实很重要的，在主后第一世纪要说明这些基督徒，大家以为他们谋反的这群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。所以保罗就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他一步一步被送到该撒利亚去，送到菲利斯，就是当时的巡抚的手中。然后菲利斯看到这个公函，然后在该撒利亚当中要来坐堂。所以你会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，在公会当中受审，逐步送到巡抚，然后逐步的怎么样，一路一路上帝要引导他走到罗马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耶稣，真的知道传福音的路程是一条艰辛的路，主啊，常常你所设计的环境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，主，当他可以成为一个像宣教士一样三次旅行布道，主啊，但他也可以像囚犯一样被千夫长押解着，他一样在布道，一样在传福音。亲爱主，也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你宽广的，我们是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，不论是用什么样的形式，主啊，我们的活着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就是为了服侍主，就是为了传福音。谢谢你，你要赐给我们够用的胆量，够用的恩典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